如此心理则沙婆及自心所感之税，而自心税理应验理极乐及自心所感之境，而自心境理应心求验税验会取舍之究竟，方无可舍。心境取需取自究竟，方无可取。好，所谓的取自究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那一句话，哪一句话啊？哪一句话啊？不对，对慧明说的那一句话，啊？为什么奇怪？你们这怎么对自己讲话都？你甘是出来是没有上听啊？平常时你讲的都不是安尼咯。善不生，恶不生，当下人则本来面目在何处啊？他对慧明法师讲的那一句话有没有？他去取衣的时候啊，然后他那个慧明法师衣取不动了，他就说我是求法而来，不是为取衣而来。对不对？哎，然后呢？好，那你们不应该请问明上座，下次你们应该请问我本来面目。这句话所讲的厌会取舍自究竟，方无可舍，就是什么？不思善，不思恶。请问你自己本来面目，方无可舍，心境取自究竟，方无可取。为什么无可取？全体片容，光光护照。所以说取舍若即，取与不舍，与不取舍亦非易测。取舍若即啊，与不取舍亦非易测。这昨天我们就讲过了，就讲到这个花呢跟这个水的比喻。好，虽不从事取舍，但上不取不舍及执理废事。那么有的人呢，这个时候呢，狂慢的人就来了。那我的不取舍，你那个不取舍还有一个不取舍之心，它是取舍是救急的，无可取舍之处。才叫不取舍，可是他这个不取舍是但上不取不舍就执理废事。好，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呢，有的人在看金刚经的时候，哦，一切都是空的，做任何业造任何事都是空的，那就是错误了，那堕入邪见当中。所以到最后佛陀他讲啊，空中生妙有，是名凡夫即非凡夫啊，凡夫是名凡夫。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要你怎么样？他要你在任运如如当中发菩提心，行一切菩萨道，利益一切众生，都为他众生着想，没有一点我执我取。可是呢又生活如如，这个就是什么？全他即自。前面这句话有没有？22页倒数第三行，全他即自是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取舍自极了，全无我执，利益一切众生，与一切众生同体，但是事情却明明白白。你们呢可以把全他即自呢这一句话呢好好的吸收，吸收到无可吸收处，那你们就会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与阿弥陀佛是一体。好，既废于是理亦不圆。好，所以有的人就讲啊，哎，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造作都没有关系的。事实上呢， 口中说空了，行在有中。他嘴巴说的都是空的，既然都是空的，这个拿来也没关系的，那个是贪心他都不自觉，这个拿来也没关系的，那个是欲心他都不自觉，那个叫理义不圆。真的事理圆懂的时候，他这个拿来用，好，因缘到我就用。现在干嘛？喝茶的因缘到了，好了，喝完了，放下，那跟我没关系了。可是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执不执着？不执着。这个叫事理圆融。若达全是即理，则取亦即理，舍亦即理。好，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好，我们现在就看到取亦即理，舍亦即理，取舍之间呢，根本是圆融无碍的。好，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好，故名故次信而名愿，言执持名号一心不乱者，名以招德，德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所以说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我们在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时候，怎么样？以感召我们的道德。感召什么道德呢？佛的因地之德。你不要小看这个念佛法门啊，我们几个师兄啊，他们原先哦，我讲过的那些女人哦，真是的，现在我在你们这边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眉毛刺青的呢？我们那个师兄啊，年轻的时候啊，很爱漂亮，他就去眉毛刺青，因为他说他的没有眉毛啊，常常要画，他常常就看到那些那个脸上有两道毛毛虫的。那个在早期哈，大概一二十年前呐，大概将近二十年前，那种刚开始眉毛刺青出来，那种技术不好，对不对？而且那颜色也很难看啊。好，可是他后来他发心，他要念佛的时候，哇，他常常一天到晚去拜那个西方三圣，他就拜念佛，每次人家看到他就念佛念佛念佛，念到他就长这个眉毛就长出来，就掩盖了他以前的那两道那个毛毛虫。啊，所以他那个脸齁，从刚开始的那种扭曲相，到后来念佛的那种舒展相，就是什么显念佛招感弥陀佛的德。我们一看到哦，看到刚看到那老人家，我们就很欢喜，就很感恩，那种感恩就是很欢喜，就很难。你看，一讲到毛毛虫，他就马上招感果报。那我们呢，有一个老菩萨已经入了这念佛三昧。啊？所以我说您在念佛三昧。好，其实不是只有你。那么就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念佛。那譬如说好了，譬如说早在将近十年前，那时候呢，我们看到老师父啊，他那脸像不像现在这样子的？当然那时候也很好看呐，可是现在更好看了。好，为什么呢？那时候那时候我们不是刚来的年轻人呢，大家都脾气很大的哦。那先关掉，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因为弥陀佛啊，累劫所修的道德啊，不可思议，所以他的名号也有不可思议功德。因为所有的德全部摄入名号当中，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故使善称啊，也为佛种。虽然我随随便便躺着坐着念佛，我告诉你们呢，以前有一个居士一个法师好像，他那时候呢业障现前了，他就起惭愧心，他每天呢自己发愿一定要拜108拜阿弥陀佛。后来那个业障现前的病道他的整个脚呢就开始溃烂腐烂，然后呢那个心脏那边已经开始从外面腐烂进去，他都全身都不能动，躺在那里就在受地狱刑。 那他就起惭愧心，他发愿尽情受哈，要顶礼阿弥陀佛，就脚也不能拜，身体也不能起来，所以他就用观想的，他摄受他的心力在那里都不能动的时候，就观想他自己站起来，然后去佛前顶礼108拜。顶礼他就这样观想，观想到哈，有一天他就这样子，也是这样子痛苦当中观想，观想到他自己就起来，整个那个家啦，就是那个溃烂的地方，整个当下脱落，而他已经忘记了，去拜佛一拜下去，那个家农全部脱落之后，还拜下去，当下在拜殿上就往生了。所以身无病苦呢，并不是告诉你们这个色身呢不会有病苦，事实上是要告诉你们，你们念佛念到心安住佛号，念安住佛号上而无病苦。谁说没有病苦？我来你们这里都好苦哦，苦得不得了。你先关掉一下。好，好，对不起，又说了一堆废话。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虽然善乱称好持佛名。虽然我善乱称佛名呢，但是我色身上所有每一个细胞都接受一个佛种子，他再去其他地方，然后呢在转世的时候，他将成为那一个色身的金刚种子。那由一到二到三，这个因缘在相续的时候，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是你的眷属，都是清净的法侣眷属。好，怎么会不是佛种？光善乱心念佛，功德都不可思议。《法华经》里面不是讲吗？乃至一低头、一称名、一合掌，皆共成佛道，有没有？
有。
好，为什么皆共成佛道？那有的人讲经就这么讲，他说：“因为他一善乱、一低头，都已经成佛道。”好，其实这一句话应该以两方面来说，上下都要圆融。他一善乱心，一低头，一称名的已经成佛道，乃至将来你现在一善乱一称名的皆共都会共同成就佛道，那以前成佛，未来的终必也成佛，这样子比较圆满。他才一低头，一善乱心，好，一句南无佛到释迦牟尼佛都证阿罗汉果，你们在这里一天到晚念佛念佛，怎么会不成佛？怎么会不往生极乐世界？你还要去怀疑？人家一讲，你不持戒，你就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就我怎么办？你还要去哈？人家一讲你，人家看不起你，用奇异的眼光看你。你自己如果没有看不起你自己，人家对你的任何眼光都没有作用，原因就处在你看不起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很差，你觉得你自己比别人差。我告诉你，念一句佛号，大家一样，没有谁好谁差，谁好谁差的那个东西都是轮回种子。因为是什么？知见。知见不是轮回种子是什么？你还在那些境界上分别，你比较好，他比较差，你看我不起，我看你得起，有够无聊。有一个老和尚啊，他专诵持《金刚经》的，他诵持《金刚经》大概诵了20年之后啊，他看到我们，嗨，看到我们这些小孩子，你讲你哪有够无聊？然后呢，看到那个老年人，你们这些老年人有够无聊。哎，人生怎么这么无聊啊？他们怎么这么不懂得无聊？然后一开口闭口都是无聊无聊。我就说，老师，你既然这么无聊，你为什么不快点立地救生？然后他愣了一下，就是因为我无聊才不能立地救生。他就回答我这句话。这个就是啊，这个老和尚啊，他知道法性，可是呢，事实上他也正在用这个无聊啊，在去除自己对这个世间的贪欲。你们听明白吗？他不是 不是没有意义的讲无聊，哎，他就是因为正在运用无聊。就像有另外一个师兄，他每次念佛，他念佛哦，念到那水打不湿啊，好，念到那个鱼哦，一条一条的立在那里哦，立在水中听他念佛，哎，他在溪边打鱼，打那个钟鼓啊，那个什么地钟，他能够打到那个鱼哦，这样子每一条直立在那边听他念佛，哎，可是。哇、哦，那脾气一来的时候，真是受不了哦！我说，你能用这种心念佛，你为什么当下不去？你还在这里发脾气？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用我这个缺点来说我，我就正在努力，你还用这个来刺激我？我说好了好了，对不起对不起。那讲到他们，就讲到我自己，亦复如是。我念佛念得很欢喜，你们不要来问我说，诶，那你对生死有没有把握？那是我的事情，不干你们的事啊！我已经慢慢在不发脾气就很好了，我也正在朝这一条路而努力。哦，我那个师兄，我真赞叹他，真的很赞叹他。他每一次念佛啊，可是哦，他一念佛他就指着，你都不念佛，你都不修行。好像你都不念佛，你都不修行，他就发脾气了。他事实上是为我们好，人家不念佛不修行，你也不能发脾气。你应该用慈光摄受嘛，你嗔恨心一摄受，我更不念了。我就跟他讲，看到你这样子，我还念得下去？你念佛这么恐怖，那个脸相这么恐怖，我还念什么佛？不过每次他一讲我，我就这样跟他讲。但是到现在。到目前为止他的脾气还是很大，不过他在念佛真的很用功，他在念佛真的是拼死拼活。好，那每次啊看到他那些感应，我们就很惭愧，为什么他那么多感应，我们就一点感应都没有。好，可是呢，我觉得我的念佛方式也不多也不错啊，我就觉得我自己也不错了，不会往后退就好了。好，那么然诸经是净土行，万别千差，如观相、观想、礼拜、供养、无悔、六念等，一一形成，皆生净土。为持名一法，收集最广。为什么呢？因为观相啊，必须啊喜欢禅坐的人才有办法观，好、啊，或者是呢心能定一处的人才能观。那观想的话呢，就要些许的禅定功夫。那么拜佛的话呢，就要有六根俱全的人才能拜佛。而像那个没有脚的跛脚的呢，他只好用什么？用真身拜佛。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居士，他用观想起来，好，全身自己观想自己起来拜佛。好，你们是用六根拜佛，他是用真身拜佛。那以佛拜佛那也不错。好，那不然就是供养。好，无悔。什么叫无悔呢？不知道，无悔呢，就是五种忏悔法门，但是一般我们就讲四种忏悔法门。好，无悔啊，一种忏悔法门，我也不是能记得很齐全哈、哦，能记几个算几个，好不好？好，那如果你们要看的话，不然我建议你们去看那个《往生论》，好，你们自己去看《往生论》，好，里面就有写到无悔六念。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啊、念戒，还有一个忘记了，念思、布施的施。好，忘记就要实在说，因为我对这个我很少忏悔，我就直接念阿弥陀佛，请你原谅我，就这样子。所以忘记了就实在说哈。一一形成，皆生净土。以前呢，我会装吹牛，我就会随便弄个无悔来告诉你们。现在我不会，现在我很老实。忘记了，惭愧心，对不起，忘记了，因为跟他不相应。哈，唯持名一法收集最广，哈，只有持名这一法收集最广，下手最易，故释迦除持尊无问之说。好，实在是太好了，你们不知道啊，念阿弥陀佛实在是太好了。好，色受无量法门呢，你就不用这样麻麻烦烦去追求。 你在念佛当下，你自己很清净的时候，一个法门一个法门自然展现。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你自己念佛念到自信清净的时候，一个法门一个法门自然展现，不需外求。你外求来的啊，很容易退失，可是你由自信当中的流露啊，怎么样都不退失。好，所以他说啊，下手最易啊，收集最广，并且呢无问自说，全部都是由自信当中流露，所以是无问自说。特向大智舍利佛念出，连大智舍利佛尊者啊都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问，所以只好佛陀自己说，告诉你们，念佛就成就大智大行大愿大力。好，可谓方便中第一方便，疗愈中无上疗愈。我们呢所有的经教分为疗愈及不疗愈，所谓的不疗愈就是对境界啊，是念处啊，啊是如意足啊，是正行，这个属于南传部上座部的，都是属于不疗愈经。好，那什么是疗愈经呢？从方等开始一直到涅槃呢，都是属于疗愈经。好，那圆顿的话所讲就是法华涅槃，以及如果呢有的人在解说就是解说华严。好，但是呢一句阿弥陀佛即是中了义无上了义。为什么是了义无上了义？一切话不必说了，全部法门融归无量光寿，所以是了义中之了义，圆顿中之最极圆顿，因为只取佛的妙有果德。你不急，你既不急要经过空假中，你也不需要经过啊这个持律啊或者是说这个身礼拜行礼拜，光持名一佛涉及无处不包无处不空。故云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也。所以善乱心称名功德亦无量。虽然三乱心称名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功德为少，可是令一切众生能感受慈心，那种功德不可思议。好好，信愿持名以为一圣真因，四种净土以为一圣妙国，举因则果必随之，故以信愿持名为经之正宗也。好，问我们讲到善恶乃至生灭原是一体，所以呢我们佛门当中啊多以莲花，莲花为代表我们佛教之花。为什么呢？因为莲花是花果同时，花果同时的意思就是好，你那个花茎呢一开起来的时候，这我们没有机会介绍，好像我四十八页里面有介绍到那个莲花的德啊，莲花之德。他讲到呢那个花起来的时候，好，花起来的时候，那么那个他那个叫什么莲子，那个莲蓬啊就在花的苞当中了。好，那个花慢慢长到啊，慢慢要开的时候，它那莲子在那当下也已经在成长。那么当那个花谢的时候，那个莲蓬展开的时候，莲子就在那里面成熟了。所以花跟莲子是花果同时。好，为什么以莲花为代表呢？因为那莲花，你们都看过那个莲花吗？真的莲花都看过哈。那个莲花哈，那一枝起来的时候，外面都是刺，有没有摸过？蛮刺的，蛮刺的。好，你一摸下去，手还会刺伤。好，然后外面那个，它叫坎坷不平，就等同我们娑婆的因缘。坎坷不平啊，就等同我们娑婆因缘。可是呢，很多祖师大德用莲花来做比喻，心空即地归。好， 为什么莲花能出污泥而不染，它还能够有那种清香呢？因为那个莲花的中间哦，全部是空心的。在空心的当下，在外面的污染中间又能够空心，所以它才能香洁无比。所以说呢，当你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一圣真音。什么叫一圣真音呢？就是佛果，成就佛果的真正的正音，事实上是念佛。所有的法门就为了让你们干什么？让你们念佛。所有的法门叫做助门，都是助缘你们能够成就佛位的，所以叫做助门。那么真正能够成佛之因呢，是在哪里？是在念佛。那么如果是这个念佛的话，那我们就要讲是念觉。在华严经里面呢，就讲到华严经里面呢，出现品里面就讲一句话，他说良以有作之修，多劫终成败坏，无心体集，一念便弃佛家。有作是对境界而作，有作之修，多劫终成败坏。所以我们讲过，念佛成佛，乃至于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而不生，不是以这个身形生不生，是以你那个心生不生极乐。所以说一个真能念佛的行者是万善同归。四种净土呢，在下面会讲到。那么举运则果必随，故以信愿持名为经之正宗。就是事实上信愿持名为经之正宗啊，那个五一大师他还慈悲，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告诉你们，愿之一字方为经之正宗。无如来之大愿，无你之愿，去入融为一，那信不成信，名不成持。可是你能起愿行，已经具足信。你既然起愿，就是正在行。好，再来我们看第四名利用。此经以往生不退为利用。事实上此经以弥陀经以什么为真正利用呢？只取佛之果德妙有为大利用，往生不退为手段。听明白吗？这部经啊，这部经整个所要讲的往生不退是手段，也就是方法。那么真正的利用在于只取佛之果德妙有。怎么说呢？你以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所受的是什么？与佛一样的金色身。第二个所受的是与佛一样的神足通。第三个所受的是与佛一样具三十二相。第四个衣钵具身。第五个楼阁随行。第六个种种的因缘全部是佛的果德妙用了。这样听明白吗？好，所以我们讲此经以往生不退为手段，以直取佛果德妙有为利用。那么他讲到往生四土各论九品，这四土事实上本来呢，在任何经典里面都没有这四土。以前呢，我也曾经疑惑过，我想奇怪，他讲这十报庄严土啦，长吉光净土啦，到底是从何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从天台判教智者大师纳归众生形象四土。 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智者大师他们呢，在判教的时候还讲到四悉檀，就是人悉檀、戒悉檀、什么第一悉檀等等。好，那么这四土呢，事实上就是由这个啊，这个智者大师啊，天台判教才开始有的。那经典里面倒是没有，不过呢，经典里面没有，他用这个四土也是让我们为了让我们方便比喻以及明白我们处在哪一个地位，那也是好的。好，若执此名号未断见思，随起或散或定，于同居土分三倍九品。好，他这里讲的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伏无名，扶住了我们的烦恼，对这世间相也不爱乐了，然后对你们的人我执也不太在意了，就是扶住烦恼。好，这样子的情况叫做未见断失，未断见失。好，未断见失就是我们的见解啊，好，失惑方面其实并没有断落，但是以我们念佛的功德把它降服，稍微扶住。好，那随起或散或定，善或定所讲的呢，不是善乱心或定心，所讲的就是善，就是说啊，我用很多的方法，譬如说我又持咒啦，又诵经啦，然后呢又拜佛又礼忏等等呢，叫做善。定呢，就是专持弥陀名号，叫做定。啊，于同居土分三倍九品。啊，像这样子的情况，众生呢，在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呢，就分三倍九品，三倍就是上中下三倍，九品就是啊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以及下上下中下下。好，若持至四一心不乱，见思任运先落。好，四一心不乱就要怎么样？什么叫四一心不乱？你们知道吗？离善恶两边，离善恶两边叫做四一心不乱啊。那时候呢，对善恶的见思任运先落，也就是对这个世间相的见惑思惑不会再有疑惑，叫做四一心不乱。则生方便有余土，这样子的人呢，生活在世间的时候，他会有善巧方便来化度众生。好，而且呢，不会被无明所牵。好，那么若自理一心不乱，若自理一心不乱，好，那祸破无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则生十报庄严土。哎，理一心不乱就是怎么样？人空我空法空，叫正空，叫理一心不乱。那个时候呢，他完全不为这外境所染了，所要开始去除的就是众生的一念无明，隐现在他心中的一念无明，尘沙要破尘沙无明的时候，叫理一心不乱。好，那么但是呢，理一心不乱的众生呢，亦能分正长吉光土，所以长吉光土当中为上品上生的长吉光土，佛一人独住。那么上品中生、上品下生的长吉光土，都还是等觉菩萨分品所住。如果无明断尽，则是上上十报究竟极光也。啊，这我刚已经讲了。啊，那么不退呢？不退，我们在后面会讲到，所以我们就不讲，请诸位翻开二十七页。好，二十七页叫做教相。好，五重玄义。好，我们播荔枝呢，播到现在要播到最里面的种子，教相。很多人都说呢，念佛法门是斋公斋婆的事情。好，他不知道呢，念佛法门呢，嘿，虽然也是斋公斋婆的事情，可是也是等觉菩萨的事情。真正到等觉菩萨的时候，你们知道等觉菩萨干什么吗？等觉菩萨哦， 安住十报庄严土，他不会再忙忙碌碌去度众生了。他所度众生的是用什么呢？任运分心。他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念佛，等觉菩萨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念佛了。但是那个叫做念念念佛，不像我们这散乱心的念佛。那你们知道佛在佛的位置在干什么吗？也是念佛。诸佛如来光光护念，佛在佛的位置都念佛，那我们凡夫还能干什么？当然也是念佛。所以从持名念佛啊，到实相念佛，绕回来实相念佛干什么？还是念佛。这上次我有讲过嘛，持名念佛有没有？为什么你们这个擦不干净呢？是不是要用水洗过？要用肥皂洗过？好，好吧，那我们用念的就好。我们讲四种念佛，第一个持名念佛，第二个观相念佛，第三个观想念佛，第四个实相念佛。好，持名念佛就是我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念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慢慢静下来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佛像开始起欢喜心了，我就观相，观相把那个相映入我脑海中，用那个相的因缘然后跟我身体同体。好，就念佛念佛，在慢慢的在深入的时候，我就观想念佛，连那个相对外境界住境的境界终止了，由内起运观想。事实上就这个观想念佛，想的不是那个佛像了，但是那佛像只是助缘。尽虚空遍法界，无一处不是佛之所在，无一处不是我之所在，那个是属于内观，叫做外无为内有为。再来，身心脱落，证入实相念佛，与佛同体。实相念佛之后干嘛？你看起来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持名念佛。这样听明白吗？所以他讲到念佛有多好，实在是好，好得不得了。然后呢，不得了，不可说不可说，那就说什么？就说阿弥陀佛。是大圣菩萨藏所设。好，这一部经的教相，事实上所要教导我们的，我告诉你们，这一部经所要教导你们的就是当下成等觉菩萨。所以开悟过的祖师啊，能够把这个禅门日诵啊，千经万论当中就捻出这一部弥陀经，捻出心经，是有它特殊的利用。为什么？因为念佛成佛。那谁才能够知道念佛成佛呢？那些诸大菩萨乃至于佛的化身降机人间，才有办法捻出这个念佛成佛的法门，让每一个人在不管你欢喜不欢喜的情况之下，怎么样都要种下这念佛的因。禅宗的大德早晚课要不要念弥陀经？要啊。密宗里面要不要修长寿法？要。密宗里面有一个法叫长寿法，要修长寿法。好，论宗里面的人要不要学弥陀经？要。律宗更不用讲了，律宗还要学弥陀经，净土宗就不用讲，五宗统归纳受都要让你们有这个因缘去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看这祖师大德多有智慧，这个祖师大德要不是无问自说，他没有佛的那种智慧，他怎么会有办法给他纳归到禅门日诵里面，让每一个想学初学的人都要念弥陀经。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所以说有一些人啊，学一点点东西啊，就自以为很了不起。那如果你真正讲到念佛法门，所有法门统摄的时候，我还跟你们讲过，你们执着心很重的人，欲态很重的人，多诵金刚经， 你在这叫我念佛又诵金刚经，我告诉你，金刚经念金刚经就是念佛。念佛是什么？金刚不坏身嘛。真正的金刚，你真的会念金刚经的人就是真念佛。以前有一个尼师啊，那个尼师哦，一生只会诵金刚经。哎呀，我一看到他那篇传记的时候，我就发愿，我开始计算，我一天要算诵几卷，然后到我临命中大概还有几年可以活，可以诵，可以不可以诵满十万卷？不是哦，他那时候诵三十万卷，他诵三十万卷的《金刚经》，临命中前一个月，七佛现前受记，摸顶受记，你将来必定成佛。那因为我们不是你的导师，你的导师是释迦牟尼佛，由他给你受记名号。七佛现前呢、哦？我想那个家伙大概从一开始头剃下去就没有所不知道什么叫戒律了。可是他却一直诵金刚经，诵金刚经，诵到七佛现前给他摸顶受记，而且阿弥陀佛现身。给他证明你往生我国土上品上生。好吧，你们现在开始计算一天要诵几卷金刚经。我一讲完这个就有很多居士啊，他们就开始打妄想了，他自己要在几十岁退休，然后呢还有大概有20年至30年的时间，一天一定要诵满几卷啊，他才能够上品上生。那有一个尼师，一个尼师，他专诵弥陀经，他诵弥陀经十万卷，十万卷哦。可是呢，他因为他都自立，他诵弥陀经就一直自己好好用功，想要尽快求往生，所以事实上他是自己选择日子往生的。我十万卷诵完的时候，我一定要往生。啊，结果呢，真的往生了。可是他往生前呢，他跟他徒弟讲，佛说我自力过重，然后就只有升到中品上升。佛先生说，他的弟子记录下来，只有升到中品上升。啊？什么弄？哦，他说不错，我听成弄错了。因为金刚经，金刚不坏，也是念佛。那你们在这里啊，我现在教你们的是上品上生法哦，绝对不是中品上生而已。我现在教你们的是上品上生法，教你们念念当中啊要回愿众生，教你们念念当中要愿一切众生跟我一起往生极乐，有没有？他是自立，我要急着我一定要往生，没有错，他绝对会成就。可是他还在中品上，因为他在念十万卷弥陀经当中等于终生持戒。那你们现在在这里终生持戒，又念佛，又心又念念色受众生，绝对是上品上生位。我跟你们随喜赞叹，那叫什么阿比拔智，去到那里花开见佛，花一开一见佛，好了，刹那当中供养无量诸佛，具足无量陀罗尼门，那叫做什么等觉。所以我今天教你们这样子发心，是教你们等觉。那因为我自己持戒不清净，所以我知道色受在下品中生，然后准备去到那里再听法顿开上超。可是你们的因缘不一样，你们是一去就是上品上生。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常常发大心呢？常常发大心为一切众生，不要老是为这色身会臭会烂的，不要那么执着。讲一个上次我好像有讲过，在西安有一个尼师啊，我要看一下我今天能不能讲得完。可以。在西安呢有一个尼师，那个尼师还没有出家前呢，就是跟他先生啊是卿卿我我的，很难得是找到这么好的夫妻档。好，那么他那个家庭的美满啊，婚姻的幸福是不可说不可说啊，造成这个女人呢，女人态非常的重。好，因为呢 丈夫的事事让她顺心，就造成那种娇慢啊。有一天呢，他们每次出门都两个人哦，那个叫黏糊糊。后来嘎仔哈有那一招，不然他就死定了。啊，有一天呢，他们那个村庄里面呢就来了做戏的。那因为他们家庭很美满，所以呢他对那个媳妇啊对儿子都很好。那天呢他就临时起意，就找他那个媳妇一起去看戏。好，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就发生在西安。他就去看戏，一去看戏的时候呢，他跟他媳妇看得很欢喜，乐得不得了。然后呢他那个先生在家里睡午觉，一觉醒来，我太太哪里去了，不见了。那他看得很欢喜的时候，他先生在家里找不到太太啊，那个平常都黏糊糊的，形影不相离啊。他找到就起热闹，他远远看到他太太跟媳妇有说有笑回来，他跑到门口去，一开口就骂：“你这个贱女人跑去哪里了？”然后呢，那个女众啊，他被他一骂贱女人，他就很火，你敢骂我贱女人？为什么女人是贱女人？为什么你们男的可以骂女人贱女人？我不做贱女人了。他那一念不做贱女人，就跑去他师父那里说：“师父，我不做贱女人了，我要出家，什么东西可以转女成男？”他师父就跟他讲《地藏经》呢，有讲到啊，你勤诵《地藏经》可以转女成男。哈，他因为他先生骂他一句贱女人，他就不回家，直接就跑去出家了呢。哦，那一句话还骂得真好。儿子来哭，孙子来叫，后来他先生吼回来跟他跪了、哦、我对不起啦，我骂你贱女人是我错了啦，请你原谅我、啊、你跟我回去。我、哦、那先生哭到那要自杀、欸、和他就不回去，他说我要做男人给你看，以后换我要来骂贱女人，你怎么可以骂我贱女人。他就带着这种嗔恨心就出家了，就真的出家，就再也不回去了。一到那个寺庙里面去，你知道那时候啊，在我们民国啊，比丘尼十八贤当中，其中一贤还有他的名字，比丘尼十八贤啊，三步一拜啊，从这个西安起香，三步一拜，拜到五台，拜四大名山，朝了三年回来，所以在文化还没大革命之前，他们是称比丘尼当中的十八贤人哦。从出家开始一直受持地藏经，受持地藏经，受持到他要临命终的时候，那个清净就不可说了，对不对？你知道他临命终的时候，他跟他师兄讲什么？这是他师兄告诉我的，这个女众的师兄，他跟他师兄讲说，师兄啊，我时间就快到了，然后呢我要去投生在哪里啊，杭州好某一户人家，那你记得哦，你跟师父哦，你就要记得来看看我啊，到时候我去那里如果生活不习惯，你们就给我抱回来哈。看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要投生去哪一家，结果后来啊，对，死了就死了嘛，他们师兄弟这边就忘记了啊。好，这两年后还三年后了，就从那杭州那边就寄一封信回来了，上面写着，你们这里如果是师父的话，请你们给我回个信啊，那我们也是试测看看，因为我们的小孩子一出生就一直叫师父啊师父啊，那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师父是什么，我们还以为他妖怪啊。那后来他渐渐长大的时候，他就一直讲，我是哪里的，我师父叫什么名字啊，你们替我写个信去。好，那人家是写来试探看看，就害看哈，那个家伙真的跑去那里出生了，而且转生成男，变成男生了，男生他师父也不可能抱回来养啊，这里是女众道场啊。然后啊，他师父哈、啊，就是那个老师父哈、啊，他的师父啊，跟他呢就一起到杭州去看这个小孩子。好、哦，他还没走进村呢，在村外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一看到他，哇，我师父来了，我师父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来迎接他们。他去那里住了一个礼拜，他父母亲都对他的师长非常的恭敬。可是后来那个小孩子长到大七八岁之后啊，因为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了，他趁着念地藏经的那种愿力功德力故，真的转女成男。可是后面的姻缘断了之后，他没有再出家，据说到二十多岁之后又结婚，结婚之后呢就没有下落了，就变成男的，真的变成男的。 他光以诵地藏经的愿力满他所愿。你们今天你们是念佛人，怎么会不满你们所愿？他念是地藏菩萨，你们是念阿弥陀佛，听明白吗？菩萨是佛的左右手，你们念的是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们，念佛的威德力功德力一切魔俱怖。讲到这个呢，我就很激动。为什么很激动呢？有时候啊，好，我们这种小和尚啊喜欢乱闯，所以你们最好不要乱闯。我喜欢乱闯乱逛，就很容易呢遭感魔考。有一次呢碰到一个菩萨，那菩萨呢有多过分你知道吗？他当着我的面告诉我，我跟你下福，你什么时候就要到我这里来了。他当着我的面说他给我下符咒，我在什么时间就会到他那里去。好，那我听一听，我就看着他，我说哦，然后我就转身离开了。偏偏那天我人就不到。好，然后呢他就下更大的符，下大概是属于那个，大概是属于黑教的那种魔咒，我不知道。可是呢他吓他的，我继续念我的阿弥陀佛。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他在吹的时候，我在我住的地方就会做梦，就会做梦了。但是我也只是仅限于做梦嘛，那是事后想起来，怎么那段时间会做那些奇奇怪怪的梦，有很多那种类似那种鬼神那类的东西，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我也不在乎。那本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师兄呢陷在里面，我会去是因为我师兄陷在里面，所以我就想一想，我就去逛一逛晃一晃，然后呢看我师兄有什么问题就给他点一下。后来我那师兄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奇怪，所有的人只要进那里面，他那个口袋没有空过就不能出来，只有你进去里面还可以拿东西出来。我说我又不贪得那些东西，是他硬要给我的，我一出来一转身就给别人的，那些东西我也不要。好，然后呢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能不被他所控制？你们知道那些从里面出来的人那一个晚上都不能安住哦，整个晚上就是听到他那个大德啊跟他讲话了，不然就听到他怎么样子了，然后第二天就心就慌，很难过，匆匆的就要赶回去，甚至于发疯的都有。他说为什么你能不被他所转呢？我跟他讲一句，说因为你心贪。你心贪什么？你心贪他的神通，贪他知道人家的过去未来，贪他那些有的没有的。那我不贪嘛，过去已经死了，过去就已经造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还去追寻过去干什么？那未来不可得，未来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就已经从经典知道了，我还去问他干什么？因为我不贪，我不贪对我自己的过去，我也不贪未来怎么样，所以他对我没办法。后来呢我又有一次我又去，那时候大概我师兄听到我这句话已经准备酝酿离开了，然后呢可能他又弄得更大的咒。我去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所有的徒弟大概有很多个都围过来跟我讲说，我师父说你哪一天一定会过来，而且你绝对会住下去不再离开。那他讲完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手就在那边甩，我就想真的这样吗？好吧，那时候到时候我就请你们多照顾。我就这样讲，我就到时候就请你们多照顾。我一出到门外，我就就从那一天开始，大概有两年当中不曾再入到那个地方。而他所说的期限半年内早就过去了，离现在已经是好多年前了，我就不介意。但是那一年当中我还生了一场病。可是呢我有这种经验之后，我走到哪里阿弥陀佛不怕了。我们另外一些师兄告诉我，有些地方你不要去乱闯。 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看看你怎么样能够劝化从那里出来的人，没有办法离苦。哎，他说哎，你功夫不够也不要去乱闯。我说啊，一句弥陀佛啊，万能伽陀要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下那个符啊，下那个鼓啊，下那个咒啊，全部都是控制鬼神。我只要请阿弥陀佛来，鬼神都降服了，我怕什么？所以告诉你们，阿弥陀佛降一切魔怨。但是呢，有一个很难降服，外力都能降，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的烦恼就降不了，奇怪。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所以你们要降一切外面的魔怨，第一个降服自己，去降服自己。好，那么所以说啊，为什么这部经呢是大藏菩萨大圣菩萨藏所设啊？其实是大圣菩萨藏所设，这一部经根本就是直趋佛位。好，佛位之后干什么呢？为什么是大圣菩萨呢？因为能以无量法门、无量的方便法，然后救度众生，所以叫大圣菩萨藏所设，又是无问自所，彻底大慈之所加，能令末法多障有情，依师净灯不退，故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注释百年耳。那么那时候我们在讲十往生经的时候啊，我就有讲到说，哈，佛陀在讲这部经的因缘，应该呢比十往生经早。好，也就是后来我在推测的时候啊，事实上他讲说此经注释百年，所讲的是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才有铭文。好，所以说那时候讲弥陀经是应该是方等开始的时候出，好，他开始给你开一个，哦，有这个极乐土真好，好，那所以那时候就教我们发愿。可是呢，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他讲的是普贤大愿的，就教你们要行，对不对？那在前一段所有的教法，好，四圣谛、四念处，所有的教法为了起信，请你们知道佛智慧果德的不可思议，所以到这里教愿，然后到无量寿经就教行，到观无量寿经的时候教什么？教妙有，就教妙有。那我那时候有讲说，啊，如果据经典里面的含义的话，这十往生经应该就是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中间的那一段所讲，要比无量寿经晚讲。为什么呢？因为无量寿经那时候讲留此经百年，可是在十往生经所讲就是怎么样，流传八万大劫，每一尊佛都要宣说极乐法门，记不记得？流传八万大劫，现在贤解千佛都要宣说这个法门，有没有？没有人背十往生经，你们不是常常诵吗？啊，才冲一千步而已。我的意思是一百步你就要背起来了，一千步你还没背起来啊？那你们在诵怎么诵的？怎么现在贤劫千佛八万劫都要流传，这个最重要都不记得？可见呢，有口无心没关系的，散乱心念佛皆构成佛道。不是，为什么会有口无心？因为打妄想。你们在诵经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嘴巴念念念念念念，然后念过就没了。那我在诵经有一个好处，我诵经过之后我会思维经义，所以就不会忘记。所以说我们讲说啊，十往生经呢应该是在无量寿经之后讲，也就是说以后每一尊佛现在贤劫，乃至于现在贤劫千佛完了之后再交付下一代，所以未来劫的时候他也要讲这个弥陀法门的。好， 那好，所以说啊，当来经法灭尽，当来经法灭尽，只要你起一念正觉之心，那么阿弥陀佛就留住于世。所以他说，特留此经注释百年，广度寒士，阿切陀要万病总持。好，绝代圆融，绝就是绝对，代就是相对待，圆融代的话就是舍离善恶两面，好，美丑两边，绝就是绝对，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乘十道不生不灭之法。所以我们讲过，无量光明即不生意，无量寿命即不灭意，不可思议华严奥藏。华严奥藏就是华严的奥秘心脏，法华的密髓，就是骨髓之意。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皆不出于什么呢？皆不出于语句阿弥陀佛。好，那么欲广叹述，穷劫莫尽，智者自当施之。明天呢，我们准备开始了入经文，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给它回归一下，再利用利用个五分钟至十分钟。好，我们五重学义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前面以贤首啊，贤首十门玄谈，那么来对这个五重学义的话，那我们那个菩萨，麻烦你再来写一下好了。我看你们都有抄了，我们直接讲好不好？好，那就不用写。好，我们讲到四明的时候呢，四明天台的五重四明，第一个四明，那跟贤首十门的什么相对呢？教起因缘跟总是经题，有没有？你们好，教起因缘跟总是经题是相对的。好，那么那个五重学义的辩题辩题是跟这个贤首十门的教义分歧以及藏教所设是相对的。那么在五重学义当中的明宗呢，就跟十学门中的部类品会别解文喻及中去通别是相同的。好，那么这个五重学义当中的利用呢，就是这个十学门的教所批机，然后呢这个五重学义当中的教相呢，就是十学门当中的传义感通跟教体浅深。好，那你们下次呢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互相的运用，既能把祖师的法圆融的发挥出来，那也能够把这种法宝给流传下去。如果光讲一样的话呢，我觉得会比较可惜一点。那我们所有前面的玄谈就讲到这里我们欢迎那个小菩萨进来，然后呢也欢迎他跟我们一起回向
请诸位翻开这个阿弥陀经要解的28页。我今天呢看到一出戏那因为这一出戏呢，教你们一个特别的最快捷径的到达波罗蜜的法门，要不要学？
要。
学了之后要用啊。在讲这个波罗蜜法门的时候这是无上波罗蜜，是妙波罗蜜，是行波罗蜜。那我们呢要先讲一个佛陀的公案。在佛陀时候呢，有一个驯马师有一天呢，他跑去跟佛陀说，他说呢， 佛陀，我有四种方法啊来训我的马啊。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是那个马啊，我只要跟他说一声，脚一蹬啊，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啊，就随顺而做了。第二种马呢，那算是次等的，那就嘿，说了也没用了，他脚画也蹬也没用了，那就要拿起鞭子来，那鞭影一甩的时候，那马就知道怎么做了。第三种马呢，那就必须呢，这用鞭子打在他身上啊，他才觉得嘿，这痛了，人生苦了，好，那我好吧好吧，我不再造恶了。第四种马呢，所有方法都用尽了，没办法了，对人也不会有用，对他们同类之间又有伤害，那怎么样呢？送去屠宰场。这时候他就问佛陀啊，佛陀，那你是一切智者，你有什么啊？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佛陀说啊，我也用跟你同样的方法。那驯马师一听呢，就很吃惊，说哈，你是一切智者，你是修行的人呢，你怎么可以像我这样子打马杀马呢？好，佛陀说，我对第一种弟子呢提示一下，他就自行千里；对第二种弟子呢，那我就告诉他，你再这样下去也会堕入恶道。好，他就马上警觉，啊，就自己朝正道方向走。第三种弟子呢，我就只好治种种的律仪，啊，让他们不敢越犯。那么第四种弟子，我只好把他杀了。然后呢，那个驯马师一听，哈，你怎么可以杀人呢？那佛陀说，我说的杀的意思是，我只好不再教化他们了，末兵了。因为末兵之后呢，哎，他觉得都没有人跟他讲话了，他觉得为什么这些人都不跟我讲话，这些人都触恼我都不跟我讲话。慢慢的慢慢的，那个懊恼心袭下去之后，就回光返照，嘿，我为什么去触恼任何一个人？我自己孤独一个人走来走去都没有遇到善缘，是我自己制造的。那佛陀说，我杀了他的意思就是末兵。末兵之后呢，就讲到啊，我们的六群比丘啊，六群比丘，那个禅陀比丘你们都知道吧？啊，你们看那天我讲到说啊，我快要成为你们这里的六群比丘里第一个了。弄给一个吃饭斋堂，时间过三次就要报名字了，那我就是第一个，时间天偏偏前三天就给我过三次，你看。那后来呢，就如凉鞭啊，对，就有人很慈悲啊，时间还没到就给我师傅，时间到了，快时间到了，你快点穿。哎呀，就弄得我紧张的不得了，可是每天我都时间准时就到，那自己还早到，有时候还第一个到，没办法。那个禅陀比丘啊，每一次呢就仰仗佛陀的仪式，因为他是佛陀的马夫啊，就是那个禅陀啊车腻啊，他每次就告诉别人，他在当事的时候，佛陀是我家的佛陀，佛陀是我的佛陀，他在我家成佛，我应该教化你，不是你们来教化我。好，那触恼了很多大众，大家很无奈，佛陀弄到最后他也没办法教了，他就末兵，他就不再讲佛陀，讲那个禅陀比丘。那禅陀比丘就开始惊慌了，后没有人要跟我讲话，没有人讲我了，他就自己就静下来思维，一下就证阿罗汉果。你看六群比丘啊，那禅陀呢是两个证阿罗汉果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谁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迦留陀以证阿罗汉果？啊？这两个人所要示现的教导我们什么呢？迦留陀以是男女之欲最重的，哈，他一天到晚看到女众呢，就 阿弥陀佛又阿弥陀佛，然后呢，就很多的教诲啊，就是你用淫欲来供养我什么的，那些就是用那个触恶之语啊，触恼那些啊，那些在家女众居士的，都是迦楼陀淫。那有一次呢，他也是被那个淫欲那个烦恼复兴的，弄得很苦恼，非常苦恼的时候啊。在佛陀身边，佛陀也不跟他讲话，因为再怎么劝再怎么讲都没用，他就自己默然看到人家都不跟他讲话，好了那我自己静坐好了。刚开始静坐好烦恼，可是在佛陀身边，佛陀就叫他做他的侍者，然后禁止他远离，佛陀走到哪里就要他跟到哪里，然后又不跟他讲话，他就很苦恼啊，在那讲坐到最后，他就做出有一天他就做出味道了，他跟佛陀讲，哎呀不讲话真好。佛陀就知道他的因缘快成熟了，好，然后佛陀就跟他讲一句法，他就进去自己思维，嘿，当下就证罗汉果了。所以，在你们这里呢，这菩萨示现人间呢，为了要让这菩萨也证阿罗汉果呢，你只好慈悲，常带在身边当侍者，好吧？你老人家有没有听清楚啊？只好慈悲常带在身边，尤其是那些全部撵出来，一步就不能舍离，既能让大家安心呢，那也让他呢学学慈悲心，学学为大众想，说真该学一学。所以现在我们请抬头看，每一个都抬头看一看，这个是最好的最快解脱的波罗蜜法门。什么法门呢？来，善眼看一切众生，皆慈心相向。你眼睛一张开啊，都没有恶事啊，都好的，每一个对我都好好的。善耳听一切音声，恶语转甘露。再来，善心待一切众生啊，对境无不善。善意思一切境界，速即波罗蜜。这是不是最快最捷径的法门呢、啊？有的人告诉我啊，妄想好多啊，烦恼好多啊，要怎么对治？讲了，我实在喉咙快喊破了，都已经喉咙肿起来了，还在问这个问题。我每天不是告诉你们怎么样对治烦恼吗？可见你们真是法不入心啊！法不入心的原因在哪里？在我执保护自己，你那种自私心太厉害了，保护自己。好，再来，注意看这一句啊，责骂的反面就是摄受，他不摄受你，他就不骂你了。